第三章，开始工作。这时我渴望复学，再度尝试接受教育，于是我就进入了波德兰的女子神学校。但是当我在开始读书时，我的身体却很快的衰弱了。显然我若坚持继续读下去，就必付上我的生命为代价，于是我只好愤然返家。我发觉我在女子学院很难享受宗教的乐趣，因为那里环境的影响常导致人心转离上帝。我有一个时期对于自己和自己基督徒的造就颇为不满，而且不能一直栩栩如生的感觉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了，有时感到灰心失望，而因此极为忧虑。波德兰城宣讲基督复临。在1842年6月间，米勒尔先生第二次来到波德兰城克斯可教堂布道。这时我正在沮丧失意之中，并且觉得自己还没有预备好迎接我的救主，所以我认为这次又能赴会听讲，实在是个上好的权利。合成的人对这第二次的布道会远比第一次来的兴奋，可是除了少数的例外，一般公会都闭门拒绝米勒尔先生。许多教会都在讲台上设法揭发这位演讲者所传的异端邪道，但总有成群至为幽极的听众前来赴会，以致许多人无法挤进会堂。会众都是异常的安静并注意听讲。米勒尔先生讲到的方式既非文采横溢，也不激昂雄辩，他只是提出简明而动人的事实来，使他的听众从冷淡不经意的景况中醒悟。他在讲道时总是引用圣经来证实这些话语和理论，他的话都带有一种令人折服的能力，使人感觉句句都是真实的。他是彬彬有礼而善表同情的，当堂内已经满座，而讲台的左右好像过分拥挤的时候，我曾看见他走下讲台，到下面讲席的通路中去扶一位体弱的老人或老妇，替他们寻找座位，然后再回去继续他的讲论。他确实是一位配称为慈父米勒的人，因为他对于凡来听他讲道的人都怀着满腔爱护的热忱，他的秉性温和，为人忠厚，心地慈悲。他是一个能引人入胜的演说家，他的劝勉对于自称为基督徒以及冥顽不化的人都很适当，而且带有能力。有时会场中呈现一种非常严肃的空气，几乎令人痛苦扎心，听众都感觉到人类紧急的危机已经临到，许多人依附了上帝圣灵的感动。白发苍苍的老翁和年迈的妇女们都战战兢兢来到台前祷告，那些身强力壮的中年人、青年与儿童也都深深的受到感动，痛哭流泪的声音与颂赞上帝的歌声已交织在祷告的坛上。上帝仆人所讲严肃的话语我都相信，所以当人们加以反对或嘲笑的时候，我就非常痛心。我常赴这些聚会，并且相信耶稣不久就要驾天云降临，我最大的焦虑就是要如何预备好迎接他。我时常默念的题旨乃是心地的圣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得到这莫大的福惠，并感觉到上帝已经完全悦纳了我。心灵上的痛苦。以前我从未在公众面前做过祷告，而且在祷告会里也只怯怯地说过几句。现在我受了感动，觉得我应当在人数不多的见证聚会中借着祈祷寻求上帝。我不敢这样做，唯恐临时慌乱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但这种责任是那么强烈地压在我的心上，甚至我何时尝试做私下祷告，就觉得好像是在亵慢上帝一样，因为我没有顺从他的旨意。从此我被绝望悲观所压倒，以致三个星期之久没有一线光明穿透那围绕我的黑暗。 我心智上的痛苦非常剧烈，有时我整夜不敢合眼，只等我孪生姐妹已经睡熟，我就悄悄地下床来，跪在地板上默默祈求，心里有无可言喻的痛苦。地狱里用火焚烧的惨景常在我的眼前出现，我知道长此下去我是不能再活了，可是我又不敢死，唯恐遭遇那罪人可怕的劫运。这时我对于那些承认自己已蒙上帝悦纳的人真是何等的羡慕，在我痛苦的心灵看来，基督徒的希望该是何等的宝贵啊。我累次几乎整夜的跪倒叹息，而且颤抖，有难以言宣的痛苦，也有无法形容的绝望。我祈祷说，主啊，开恩可怜我，正如那可怜的税吏一般，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把脸伏在地上。我的身体消瘦，气力衰弱，然而我却没有对人提说自己的痛苦与绝望。梦见殿与羔羊。当我这样沮丧的时候，得了一个梦，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梦中看见一个殿，将有许多人拥进殿去，时日终结，唯有在殿里避难的人才能得救，而在外面的人却将永远灭亡了。许多在外面的人都各行己道，嘲笑那些进殿去的人，并对他们说，这种求得安全的方法乃是欺骗人的诡计，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必须躲避的危险。他们甚至于将一些人挡住，拦阻他们不要急忙进到里面去。那时我恐怕受到嘲笑，心想最好等众人都散开了，或是在他们看不见的时候我才进殿去。但是人数不但未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我恐怕错过机会，便速速离家，挤过人群之中。我因切望走进殿内，故此对于四面拥挤我的人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走进去之后，我看见这座宏伟的殿只有一根巨大的柱子支持着，柱子上附着一个遍体受伤流血的羔羊。我们在场的人好像都知道这羔羊是为我们的缘故而被撕裂压伤的。凡进入殿内的人都必须到羔羊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在羔羊的面前有一排高的座位，上面坐着一群面现喜容的人，仿佛有天上的光照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赞美上帝并唱着快乐感谢的诗歌，仿佛天使所奏的音乐一般。这些人都已在羔羊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得蒙赦免。现在他们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一件快乐的大事来到。就在我进入殿内之后，我也不由得惧怕起来，并感觉的羞愧，因为我必须在会众面前自卑。但我似乎是被迫向前，慢慢地绕着柱子而行，以便面向那羔羊。这时忽然有号角吹响，全殿震动，聚集在那里的圣徒都发出胜利的呐喊，有一道玄目的亮光照耀殿宇，随即又变成极其黑暗，那些快乐的会众与亮光都不见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那可怕的静夜之中。我醒过来时心中非常痛苦，我似乎难以相信只是做了一场梦。在我看来，我的厄运已经注定，主的灵已经离开我，永远不再回来了。梦见耶稣。不久以后，我又得了一个梦。我好像是处在一种沮丧而绝望的情况之下，双手掩面，在反复的这样思想着：如果耶稣在地上的话，我就要往他那里去，伏在他脚前，将我的一切痛苦都告诉他。他绝不是离弃我，他必定要联系我，我也要永远爱他，侍奉他。正在这时，门忽然开了，有一个身材魁梧、容貌俊美的人走进来。他用怜惜的目光望着我，对我说： 你愿意见耶稣吗？他就在这里，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见到他。带着你一切所有的来跟我去。我听了这话，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快乐，于是就欢欢喜喜地收集我所有的一点东西和每一件宝贝的小事物，跟随我的向导走去。他领我到一个显然不很坚固而险峻的阶梯。当我走上阶梯时，他警告我要目不转睛地一直向上看，否则就会感到晕眩而跌下去。曾有许多人攀登这个险峻的阶梯，结果还没有爬到顶上就摔下去了。我们终于走到最后一级，站在一个门前了。我的向导就指示我将所带来的东西留在那里。我欣然地把这一切放下，他便将门打开，命我进去。一会儿我就站在耶稣面前了。他那佳美的面容我是绝不会认错的，因为他所显示的仁爱和威容绝非他人所有。当他定睛望着我的时候，我立刻就觉得他是洞悉我内心一切思想和感觉的。我设法要躲避他的目光，因为我觉得受不住他的洞察人心的凝视，但他却带着微笑走近我，按手在我头上说，不要怕。他那温和的声音振奋了我的心，使我得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快乐。我真是太高兴了，甚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被强烈的情绪所胜，就扑倒在他脚前。当我伏在地上软弱无力的时候，有许多华美荣耀的景象从我面前经过，我似乎已经到了天国稳妥平安之境。终于我的气力恢复了，我便站起来。耶稣那充满怜爱的眼睛仍然望着我，他的微笑使我的心灵充满了快乐，他的灵格激起了我圣洁的敬畏和说不出的爱慕。这时我的向导就把门打开，我便走出门外。他叫我重新拿起我先前留在门外的东西，然后他又递给我一条盘得紧紧的绿绳子。他指示我将这条绳子放在靠近胸口的地方，何时我想要见耶稣，就可从胸前拿出这条绳子来，尽量伸直。他警告我不可让那绳子盘结太久，以免成了死结，不容易再拉直。于是我将这条绳子放在我的胸口，满心愉快地走下那狭窄的阶梯，一面赞美主，一面告诉我所遇见的众人他们在什么地方可以寻见耶稣。这梦使我有了希望，在我看来，那绿色的绳子就代表信心，如此信赖上帝的美妙和单纯，就如同曙光一样渐渐向我心灵启明了。友谊的同情与劝慰。此时我将所有的忧愁和困扰都告诉了我的母亲，她很亲切地同情我，鼓励我，并劝我去请教史德门牧师。那时他正在波德兰传扬基督复临的要道，我对他非常信任，因为他是基督的忠仆。他听见了我的经历之后，便很亲切地按手在我头上，含着满眶的眼泪对我说，艾伦，你现在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一个人在你这么幼小的年龄能有这样的经验，真是少有的。耶稣一定是在预备你为他做一番特别的工作。随后他又告诉我，即使我是一个成年人，并且如此被疑惑和绝望所困，他也能告诉我，他确知我借着耶稣的爱还是有希望的。我心中所受到的痛苦就是一个明确的凭据，证明主的灵是在感动着我。他说，当罪人在罪中顽梗不化的时候，他就看不出自己罪恶的沉重，反要自庆自慰，以为自己做得还不错，也不致遭遇什么危险。主的灵便要离开他，他就会变成疏忽、冷淡或胆大妄为。这位慈祥的老人也告诉我关于上帝对他犯罪的子女所怀的慈爱，他不但不欢喜看到他们灭亡，反而极愿吸引他们凭着单纯的信心和依靠来归向他。 他又强调基督伟大的爱和救赎的计划。史德文牧师提到我童年不幸的遭遇，并说那确实很惨痛的经验，但他劝我相信慈爱天父的手并没有从我身上收回，等到来生，当那笼罩在我心上的云雾消散的时候，我就会明白这似乎非常残酷而玄妙莫测的经验乃是天意的智慧。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在那远大的将来，我们再不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却要面对面的看明神圣之爱的奥秘了。他对我说，艾伦，你只管放心吧，你可以回家去全心信靠耶稣，因为他对于一切真心寻求他的人绝不会扣留他的大爱。随后他就为我恳切的祷告，看来结果我卑微的请求不蒙垂听，而这位圣徒的祈祷总是会蒙上帝应允的。当我听到这位以色列的教师温柔智慧的劝勉时，我便大放宽心，那悲惨的一句之奴役就都消散无余了。我与他分离之时，满心安慰，大得鼓励。在我与史德文牧师谈话的短短几分钟内，我对于上帝的大爱和温慈的怜悯所得到的知识，比我以往从一切讲道与劝勉之中所领受的还多。首次在公众之前祈祷。我回家之后，再到主面前许愿，只要有耶稣的笑容鼓舞我的心，我就愿意从事并忍受他所要我做的任何事。那从前烦扰我心的义务又在我面前出现了，就是要我在上帝百姓的会中背起我的十字架。机会很快就来到了，当天晚上我叔父家里有一次祈祷聚会，我便前往参加。当别人都跪下祈祷的时候，我也和他们一同跪下，全身发颤，即使几个人祷告过了，我也不知不觉地发出祷告的声音。那时上帝的应许向我显明，好像许多宝贵的珍珠只要求就可以得着。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忍受已久的心灵上痛苦的重担都离开了，主的福惠便像甘露降在我身上。我从心灵的深处赞美上帝，除了耶稣和他的荣耀，各样事物似乎都与我隔绝，于是我便对四围所发生的事完全失去知觉了。上帝的灵大有能力的降在我身上，以致那天晚上我不能回到家里去。等我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仍然留在叔父家里，也就是在我们原来举行祈祷聚会的地方。我的叔父和神母对于宗教都没有兴趣，虽然叔父过去曾经一度信奉过基督教，却已冷淡背道了。后来我听说，那天晚上当上帝的能力那样显著地降在我身上的时候，他曾大受感动，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心里感觉到非常的不安与苦恼。当我初次扑倒在地的时候，在场的几个人大为惊慌，想要跑去请一位医生来，以为我得了什么危险的急症。可是我的母亲却叫他们不要管我，因为她和其他几位有经验的基督徒都很明白，我扑倒乃是由于上帝奇妙的能力所致。等我第二天回家的时候，我的心里已经起了很大的改变。在我看来，我再不是前一天晚上从自己家里出来的那个人了。我思想中常纪念这节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我轻轻地反复背诵这两句话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喜乐。对于天父大爱的观感，现在我心里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一种莫可言喻的爱上帝之心，并且有他的灵证明我的罪已得蒙赦免。我对于天父的观念也与过去不同了，我现在看的是一位仁慈温和的父，再不是一位强迫人盲目服从的严厉暴君了。我的心以深切而热烈的爱向往于他， 我以顺从他的旨意为乐，并以为他服务而感到荣幸。再没有阴云使他向我显示上帝完美旨意的亮光晦暗不明。我确知在我心中有救主居住，并且体会到基督所曾经说过的真理，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现在的平安与快乐与我先前的忧郁和痛苦成了显著的对比，甚至令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从地狱里拯救出来而被送到了天国一样。我甚至为那折磨我一生的不幸遭遇也能赞美上帝，因为这件事竟成了使我思想专注于永生的媒介。若不是这场严重的苦难使我隔绝了世俗的成功与虚荣，我那本性的骄傲与野心可能会使我不肯将心献给耶稣。半年之久，我的心灵没有一点暗影，我也没有忽略一项我所当尽的本分。我献上全部的精力来实现上帝的旨意，并且不断的思念耶稣和天国。基督的救赎和他的工作，这是极清晰的向我显明，使我不胜惊讶，大为喜乐。我不必再多解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了。总之，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再没有什么阴影可以损坏我美满的福了。我渴望述说耶稣仁爱的故事，但我却不想与任何人做凡俗的交谈。我心里充满了对上帝的爱和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因此我很喜欢默想和祈祷。为主作证。在我领受了这么大的福惠之后的第二晚，我去参加了一次复临运动的聚会。当时机来到让基督徒为主做见证时，我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便站了起来述说我的经验。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应该讲什么话，但耶稣对我的爱和这单纯的故事竟从我口中滔滔而出，我的心也脱离了黑暗与失望的捆绑而感到非常的快乐，甚至对于周围的听众竟毫无所觉，似乎是单独和上帝同在。除了因声泪俱下而话语间断以外，我毫无困难地表达了我心中的平安与喜乐。史德门牧师当时也在场，他最近曾见过我陷于极度的绝望之中，因此在他见我的束缚已被解除，他便大受感动，潸然泪下，和我一同快乐，并为这显明上帝怜悯与慈爱的凭据而赞美他。在我领受了这次的大福会之后不久，我参赴了在基督徒会堂召开的一次联合聚会。布朗牧师是该堂的主任。我被邀请讲述我的经验，我不但觉得讲话时非常自由，同时也因讲述耶稣爱我的简单故事，并因得蒙上帝的悦纳而感到快乐。当我以驯服的心怀和满眶的热泪讲话时，我的心灵似乎因感谢而被提往天上。有上帝融化人心的能力降在聚会的众人身上，许多人感动得流泪不止，其他的人则开口赞美上帝。当呼召罪人起立为之代祷时，许多人便应声而起，我的心非常的感谢上帝所赐给我的福气，因此我期望别人也可以与我分享着圣洁的福了。我极其关心那些因罪孽的重担并感觉上帝的不悦而精神痛苦的人。当我叙述自己的经验时，我感到没有人能抗拒那使我有了奇妙改变的上帝赦罪之爱的确实凭据。真正悔改的实情在我看来是非常简明，所以我极愿帮助我的青年朋友们进入光明，于是就利用每一个机会尽力成全此事。为青年朋友们操劳。我与一些青年朋友们安排了聚会，他们中间有些人年龄比我还大，也有少数是已经结了婚的，中间也有不少是爱慕虚荣而漫不经心的。我的经验在他们听来好像是没有意义的闲谈，所以他们没有听我的恳劝。但我定义非到他们悔改信服上帝，绝不停止我的努力，因此我对这些可爱的生灵非常关切。我用了几个整夜的功夫，为那些我所寻找而聚集为他们工作， 并与他们一同祈祷的人恳切的祷告。在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因为好奇而来，想要听我究竟讲些什么事，还有些人认为我这样坚持不断的努力，也许是精神错乱了，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得救的问题显然并不介意。但是在我们每次人数很少的聚会中，我都横切而分别的劝诫每一个人，并为他们祷告，直到每一个人都归服耶稣，并承认他赦罪之爱的功劳为止。最后每一个人都悔改归向了上帝。我夜夜在梦中都好像是在为救人而操劳。在这样的时间之内，我念及几个人的特别情形，后来就去找到这些人，和他们一同祷告。结果除了一个以外，这些人都献身归主了。有一些较为注重形式的弟兄，怕我在救人的事上太热心了，但我却以为时间太短促，所以凡具有永生鸿福之望并仰望基督早日复临的人，都应当不断的努力，为那些仍然留在最终而濒临可怕之灭亡边缘的人做工。我虽然年纪很轻，但救恩的计划已经非常清楚地向我显明，并且我亲身的经验又是如此深刻，因此在我考虑之后，就认明自己有继续努力去拯救那宝贵生灵的义务，并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祷告并承认基督。我已全然的献身为主服务，我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求得蒙上帝的喜悦，并使我的生活表明我是在盼望救主复临来赏赐忠心的人。我觉得自己来到上帝面前就如同小孩子来到父亲面前，问他要我做什么事，即使所应尽的本分向我显明时，我就欣然以赴。有时我遇到了一些特别的考验，一般比我年龄较长经验较多的人总想拦阻我并冷却我信心的火焰，但既有耶稣的笑容常使我的生活充满光明，又有上帝的大爱在我心里，我就本着愉快的精神勇往直前了。